各位弟兄姊妹，各位朋友，你哋好，欢迎大家参加我哋三藩市播道会网上嘅五堂崇拜。我哋今日继续思想希伯来书嘅信息，我哋去到希伯来书第八章一节至到六节，题目叫做《更美的家乡》。喺未开始思想呢段圣经之前，请我哋同心低头，我哋同祷告。天父，我哋多谢你，虽然我哋喺世上系寄居，但我哋知道。在你里面是有一个更美的家乡，求你给我们有信心去仰赖你，藉着你的话语去提醒、劝勉、教导、安慰、督责我们。我们这样祷告，那是奉耶稣基督名求，阿门。在1944年9月2日，一架美国的战机在日本的福岛就被日军击落了，机上9个飞行员就跌入了海中。当中8个人就被日军俘虏了，然后处决，其中4个人更加是被煮熟食了。至于9个人当中，唯一一个能够幸存的是一个20岁的年轻人，他在海上漂流了好几日之后，被美军的潜艇就救起了，带回去家。这位死里逃生的年轻人在65岁那年就当选了做美国第41届总统，他的名字叫做 George Bush。乔治·布什。有人问他，在死里逃生，在海上漂流过几日，想着什么？他说，我好想回家。24岁台籍的日本兵叫做史尼玉吾，跟布什一样，在同一个时间同一个战场上，但他的命运就完全不同了。他是属于台湾的阿美族人，在台东的东河乡长大，1943年被日军征召入伍，再被送到印尼摩洛泰岛和美军作战。在布殊被救起13日之后，美军登陆摩洛泰岛，和日军短兵相接，日军节节败退。史尼玉吾在混乱之中走失路，找不到自己的部队，但又怕被敌军发现，于是就在丛林里面越走就越深。到了1974年的一日，印尼摩洛泰岛的居民就向警察报案，发现丛林里面有一个几乎全裸的野人。印尼警方搜索了30个钟头之后，终于找到这个野人，他就是史尼玉吾。当他被发现的时候，他身边还有两支步枪、18发子弹、一顶钢盔、一把军刀，当时他还以为是被美军捉住。史尼玉吾是他阿美族的名字，从军之后他的名字就改做中村辉夫，一个日本名。1975年回台湾家乡的时候，就改了个汉名叫做李光辉。在机场接机的有他的仔和已经改嫁的妻子，因为30年前日军通知他丈夫，通知他太太说丈夫已经阵亡了，所以他就改嫁。从丛林返回家乡的李光辉当时已经是56岁，为了谋生，他就在阿美族文化村做野人的样子，被日本游客拍照。当时有人问他，你在丛林里面挨了31年是怎么挨过？他说，我有一个盼望，我好想回家乡。在同一个时期，我父亲苏森正在广东一带跟随这个余将伍冠奇进行抗日的游击战，就好像布殊和史尼玉吾一样，他都好想早日回家。尤其是当时我家姐刚刚出生之年，是父母第一个爱情结晶。1945年抗战胜利，举国欢腾，父亲带着兴奋的心情回乡下，并且预备为国大干一番事业。想都想不到，跟住就是国共内战，死伤无数，最后国民党惨败，蒋介石败走台湾。身为国民党的一个官员，他决定带着一家再次离开家乡，走去香港。来到香港的时候，生活困苦，思乡之念游戏，再加上他敬重的上司不住的写信叫他回去中国效忠这个新中国， 佢心里面有好大好大嘅挣扎，最后谂出一个方法，叫我母亲带住我细佬同埋阿妹翻乡下一睇睇，究竟系情况如何，一切顺利，咁于是我哋咧成家就会翻到乡下重聚啦。但谂都谂唔到，呢次嘅分离却系死别。佢哋翻到乡下嘅时候就俾公安拘禁，控告母亲。是地主，是国民党官员的太太。经过几个星期惨无人道的公审，母亲终于在一个清晨原谅自杀死亡，遗下两个幼小的儿女过着非人的生活。自此之后，父亲没有再在我们面前提过家乡。对他来说，家乡是一个咒诅，一个令佢感到无限内疚痛苦嘅地方。从呢个角度睇，屎嚟辱吾比佢更加幸福。我哋喺人生在世就如客旅，家乡永远系我哋情感最眷恋嘅一个归属。但人有悲欢离合，越有阴晴圆缺，此事古难全。父亲结果冇翻到乡下，但感恩是去晚年的时候去找到一个更美的家乡，就是主耶稣基督为我们预备永生之道。我们一路来是思想到犹太人的一个问题。希伯来书写成的时间就是犹太人遭受大苦劫的时期，不是一万个人，是数十万人葬身，不是天灾，而是被罗马人屠杀死于刀下。能够逃生的不禁会问，究竟我们犹太人的民族，我们犹太人每个人的盼望在哪里呢？希伯来书的作者就叫我们将个眼光放远一点，就好像十一章十一、十三至十六节，他说这些人都存着信心死的，并没有得着应许的，却从远处望见，且欢喜迎接，又承认自己在世上是客旅，是寄居的。说这样话的人，是要表明自己要找一个家乡。他们若想念所离开的家乡，还有可以回去的机会，他们却是没有一个更美的家乡，就是在天上的。所以神称他们为他们的神，并不以为耻，因为他已经给他们预备了一座城。希伯来书的作者提醒我们，我们在世上只不过是一个客旅，是寄居。希腊文是一个很有趣的字，叫 Paripidemos。 Paripidemos 这个字解寄居，一个陌生人，一个异乡客，是暂时的无证的居民，没有归属感。我们羡慕一个更美好的家乡，就是天上的家乡。主耶稣为我们预备了一座天城，是一个更美的家。这个不是天方夜谭，这个不是虚构的小说，这个不是白日梦，绝对不是，绝对不是。只要我们能够看到，在这个世界我们只不过是寄居的客旅，我们才会领悟到和羡慕到一个更美的家乡。希伯来书第八章就告诉我们，为什么这个不是一个白日梦，不是天方夜谭，而是有根有据。不过这个有根有据是要凭信心去接受。我们看一看，详细来看一看希伯来书第八章。首先我们看一看一节至到三节，大祭司天地的桥梁。我们的信心，我们的把握在哪里呢？不是在乎因为我们好人一个，不是在乎我们做了很多任德，做了很多善事，去过很多次礼拜堂，服侍很多很多次，飞呀飞呀，而只是一个原因。原因就是个称为大祭司的耶稣。所以第八章第一节至第三节就这样说了，我们所讲的事，其中第一要紧的就是我们有这样的大祭司，已经坐在天上至大者宝座的右边，在正所，在圣所，就是真帐幕作执事。这帐幕是主所知的，不是人所知的。凡大祭司都是为献礼物和祭物设立的， 所以这位大祭司必须有所献的。正如希伯来书的作者说，我们的信心的根据是在哪里？最重要的不是我们做好人，不是我们积阴阴德，是最重要就是因为那位大祭司耶稣。先前我跟大家讲过，祭司这个字在拉丁文叫做 Pontifex， Pontifex 是解桥梁，是天与地、人与神之间的桥梁。套用希伯来书的术语，是一条通往更美好家乡的桥梁。在这里作者提到三个很重要的事。第一，耶稣基督在天上的圣所，亦即是所谓真帐幕做执事。那什么意思呢？什么叫做执事呢？一提起执事，大家想到教会的执事，其实原文不是那个字来的。教会的执事是 diaconia， 这个字是解服侍，服侍的意思。但这里是用另外一个非常有趣的字，这个执事的字希腊文是个 netugos， 这个字的来源是非常有趣的。原来在古希腊的雅典城，他们有一个优良的传统，城内有些叫做公职，就称为 netugos。Netugos 这个字呢，是讲到当时在希腊的雅典里面，他们存在很多的公职，是有些外国人士自愿承担的。他们因为爱国为国辛劳，就愿意牺牲他们的时间牺牲他们的生命，是做义务的，不是受薪的，不是被逼的。当时的公职主要有几样东西。第一，是他们义务做诗歌班，表演歌剧给人是欣赏。第二，他们做运动健将，好像那些揸着火炬跑步那些马拉松那些运动健将。第三，在厨房做主食的，很多时候大食会的时候呢，他们就做厨师了。第四，他们做大使之职，旧时呢做什么哪里大使的呢，是完全不是一个受薪的职位来的，是这个公职是由这些爱国人士负担的。最后就是当兵了。作者称这些称自己称自己为神的Liturgos， 他是为神做执事，表明他是不是被逼的，是甘心情愿的。就好像保罗他曾经讲话，我是神的奴仆而耶稣又是哪个的奴仆呢？很出名的我们香港来的冯应坤博士呢，就以为他是父神的执事，又是人的执事，特别在圣殿里面公职的侍奉。这表明一件事，耶稣是甘心为我们做执事，为我们做仆役。就好像耶稣说，人子来不是受人服侍，乃是要服侍人，并且要舍己作多人的赎价。他之所以这样做，是基于爱的。所以第一样东西我们要明白的，耶稣基督是在个真帐幕里面做执事。而这个执事这个字呢，是 Liturgos 呢，是特别强调是自愿的，不是被逼的，是成为神的执事，也都是成为人的执事。耶稣基督来到这个世上，是为人去服侍，并且舍己作多人的赎价。咁跟住我哋会问，咁耶稣嘅公职系乜嘢嘢咧？佢嘅职份系咩咧？第三节就话俾你听啦，祭司要做一件事，就是献礼物同埋献祭物。我哋要知道一样嘢，作为一个祭司，首要嘅任务咧，就要献上礼物同埋祭物。普通人系唔可以献祭，唯有祭司先可以代表人间向神献祭同埋献礼物，所以做大祭司嘅耶稣又必须有所献啦。所以第三节就话俾你，凡大祭司都以为献礼物和献祭物要为此而设立，并且呢个大祭司必须有所献的。呢度系冇讲明耶稣要献啲乜嘢呢度冇讲明。但是在第九章十四节、七章 27节就讲得好清楚，就讲明耶稣作为一个大祭司，去献上啲乜嘢呢？第七章27节话，他不像那些大祭司每日必须为自己的罪，后为百姓的罪献祭，因为他只是一次将自己献上，把这些事成就了。第九章14节亦都咁讲过，话何况基督藉着永远的灵，将自己无瑕疵献给神，他的血岂不更能洗净你们的心，除去你们的死行，使你们侍奉那永生的神么？原来啊，这个大祭司耶稣，他是将自己献上，钉在十字架，为我们流出宝血，以致我们罪得赦免，是献上他自己的生命啊。就像保罗在罗马书讲得更清楚了，因为我们还软弱的时候，基督就按着所定的日期为罪人死，为义人死是少有的，为人人死或者有感作的，唯有基督在我们还作罪人的时候为我们死，神的爱作就此向我们显明了。保罗讲得很清楚一样嘢，为什么我们有把握有一个更美好的家乡呢？就因为在历史告诉我们，神是爱我们，将他的独生子献给我们，耶稣基督愿意舍身将自己献上，赎了我们的罪，所以我们就有把握相信我们一定是会有这一个的更美的家乡。你特别留意到希伯来书在这里所用的这一个的 tense， 那个时间式的词句，是必须有所献的。原来在希腊文这个字是一个过去式的词态的 past tense，是已经完成了，不再献上了，一次过就够了。所以第七章27节就说是一次过的献上，当然这个是指到耶稣基督是钉十字架，一次过的为我们的罪的缘故而献上。但是作为一个大祭司的耶稣，并不是完成了救赎之后就一走了之，不是啊。我们的信心也都不是只是顾着将来更美好的家乡，基督教的信仰不是只是想着上天堂，不是，他不是对你说算了，现在的世上很惨的了，不过只是暂时而已，不会很长久的，你忍耐一下啦，将来上天堂就什么事都没有了，这世界非我家嘛，天上的家才是我真正的家嘛，忍耐一下啦。如果你这样想基督教呢，如此的消极，你就大错特错。基督教信仰不单止是将来，更加是现在 here and now。 基督不单止是完成了救赎，但他完成了救赎之后，不是就辞掉了这个大祭司的职分，他仍然是大祭司，在天堂等我们回家。不是，他不是只等我们回家，他是我们大祭司，仍然是支持我们，叫我们能够积极的在世上活着，叫我们在苦难当中更有信心勇往直前。所以第一节至第二节就告诉你，耶稣是坐在天上至大者宝座的右边，在天上的圣所作执事。究竟耶稣在天上做些什么呢？做些什么执事呢？因为没有提到，但希伯来书第四章十四至十六节就这样讲了，就很清楚了。我们既然有一位已经升入高天尊为的大祭司，就是神的儿子耶稣，便当持定所承认的道。因我们的大祭司并非不体恤我们的软弱，他也曾犯事受过试探与我们一样，只是他没有犯罪，所以我们只管坦然无惧来到施恩宝座前，为要得怜恤蒙恩惠作随时的帮助。所以很明显的话给我们听，耶稣基督不是完成了救赎之后就拜拜，我现在上天堂了，等你再来了，不是，去到天上的时候仍然是做大祭司的职分，去为我们代求，去要做一个能够支援我们在世上就算有风风雨雨的生活里面，仍然是为我们代求。所以你即管坦然无惧去到他面前求怜悯蒙恩惠得怜恤。这个就是这里第八章第六节所讲耶稣基督成为我们的中保。所以总括来讲，我们看到我们的信心的根基在哪里， 就嗰位大祭司嘅耶稣，佢喺天上嘅帐幕为我哋做咗呢一个嘅执事。执事嘅意思即系为我哋完成咗呢个救赎，佢系唔系被逼嘅，系自愿嘅，系因为爱我哋嘅缘故，将自己一次过献上，以致我哋有盼望。但耶稣基督就算是今日仍然在天上做大祭司，是不住的支持我们，鼓励我们，为我们代求。我们跟着看一看第四节至第五节，希伯来书的作者讲到地上的大祭司是怎样的呢？或者有人会问，耶稣既然是我们的大祭司，他成就了这个新约了，那我何必还花时间去读旧约呢？何必仲花时间去睇呢个大祭司嘅制度呢？正如第八章十三节话：，既说新约，就以前的约为旧了；但那渐旧渐衰的，就必须归无有了。既然间喺呢度希伯来书嘅作者都话啦，我哋有咗新约啦，旧约已经旧啦，何必要再理呢？我哋已经由耶稣嗰度做我哋大祭司，何必仲需要去研读呢一个旧约嘅祭司制度呢？所以教会就不需要再去读旧约圣经了，是不是？我们不再需要去研究摩西五经、十诫、律法等了，我们只读新约就够了。这个绝对不是基督教的信仰，也不是希伯来书作者的意思。旧约的地位是怎样呢？这个是不是说新约已经是代替了旧约了？不是，我们看看地上的大祭司和旧约这个课题，希伯来书的作者怎样讲法？第四节到第五节，他说：他若在地上，必不得为祭司，因为已经有照律法献礼物的祭司，他们供奉的是本是天上事的形状和影像。正如摩西将要做帐幕的时候，蒙神警戒他说：你要谨慎，做各样的物件都要照着山上指示你的样式。首先我们要明白一件非常重要的事，耶稣基督在马太福音第五章十七至到十八节讲一句非常重要的说话：莫想我来是要废掉律法和先知。律法和先知是指旧约，你不要以为我来是要废掉旧约，我来不是废掉，乃是成全。我实在告诉你们，就是到天地都要废去，律法一点一划也不能废去，都要成全。耶稣讲了一个非常重要的事，耶稣这里来到不是要废掉旧约，不是废掉律法，而是成全。成全什么意思？我们就看一看希伯来书的作者非常精彩的意见。首先希伯来书的作者说，大祭司的职分，他的工作是按着律法，照律法献礼物。所谓照律法是什么意思呢？照律法最单独有几个条件。第一，他必须是利未的子孙，唯有是利未一系的子孙才可以做祭司的。第二，他必须为自己的罪献祭，因为祭司都是罪人，所以首先要为自己的罪献祭。第三，必须按律法和程序献祭。第四，必须是世袭，不是一次过的。每一个在世上的祭司都要履行这些的职责，都要有这些的条件才可以做祭司的。所以这就说要照律法当祭司，就是这样的意思。律法是要求他们是利未的子孙，是要先为自己的罪献祭，是要为着跟着这些律法的程序献祭，也都不可以一次过，是要世袭的。所以第四节就咁讲法啦，佢话他即系耶稣若在地上，必不得为祭司。佢耶稣系冇资格做世上嘅祭司，点解啊？佢唔系利未人啊嘛。第二，佢系冇罪啊嘛，佢唔系有罪嘅，所以佢更加佢嘅献祭系一次过嘅。所以希伯来书嘅作者就话俾你听，他若在地上，必得为祭司，佢唔可以系成为地上嘅祭司。但第五节他就说了，他们供奉的是本是天上事的形状和影像。希伯来书的作者就告诉我们，耶稣基督
唔系地上嘅祭司，而地上嘅祭司嘅职份系乜嘢？佢本是天上事的形状和影像。首先我哋睇睇乜嘢叫做形状。希腊文呢个字叫 hupodigma 咧，个有唔少嘅解经家咧认为咧系副本咁意思 ，copy 啊。个意思系地上嘅圣殿同埋会幕咧，就系天上圣所嘅 copy 嚟嘅啫，系反映咗天上嘅帐幕系点样嘅，好似 scan 咁样，你而家 scan 咗佢，你有篇文章，咁你 scan 咗佢，嗰个就副本啦。但系现今嘅学者对呢种讲法就起咗极大嘅质疑，原因好简单，因为希腊嘅文献里边咧呢个字从冇出现。从冇解做呢个副本嘅，即系希腊人从冇谂住呢个 hupodigma 呢个字咧系解副本嘅。换言之啊，呢个唔系解做抄天上嘅圣所天上嗰个系真像啊，而家咧就系影咗出嚟咧喺呢个副本俾你。事实上啱啱相反，呢个字咧唔系解做副本，而系解做样本、大纲、图样、蓝图。就好似你做衫嘅时候，你先做个纸样；当你起屋嘅时候，你先会有个模式，有一个 model 吓。呢个模式、呢个纸样、呢个大纲，就系希腊文个所谓 hupodigma 呢个字啦。日后啊，你做衫嘅时候啊，呢个裁缝你就跟住呢个纸样做衫啦。起屋嘅时候就按住呢个模式去做屋啦。所以形状唔系副本啊，唔系副本啊。是没有律法的价值，而是指到这个草图模式是根据去这个这样的模式而造成一个真实的事，这个就是所谓成就了 ,fulfill 这个字了。跟着呢我们看看第二个非常重要的字叫影像 ,image。影像什么意思呢？影是指到由实物投射出来的，本身不是实物。佢唔能够系实体嘅存在，佢只个表明另外一个实体嘅存在，所以地上嘅帐幕系表明真嘅圣所，即系神嘅所在嘅存在。佢本身并唔系个圣所，佢只不过系真正圣所嘅影嚟啫。所以我哋要明白到一样，真正嘅嘢，真正嘅圣所，神嘅存在喺天上，而呢个地上。是只不过一个 symbol， 只不过 image 出来。所以我们做一个这样的结论，按照律法的大祭司是只不过是耶稣的预像和影儿，而我们当正这个是实体，否定了耶稣就大有问题了。同样我们否定旧约和律法的存在价值呢，同样有问题啊。因为耶稣说，我来不是废掉律法，乃是成全律法。这个律法，这个旧约是新的，或者是一个新约的指样，或者是耶稣基督的救恩的指样，而不是可以废除的。但是希伯来书的作者再提醒我们，旧约的律法、祭司的制度都不是人的制造，不是人的想象，而是上帝的启示来的。所以第五节话，他们供奉的事本是天上事的形状和影像，正如摩西将要做帐幕的时候，蒙神警戒他说：你要谨慎，做各样的物件都要照着山上的指示你的样式。呢个所谓帐幕系指会幕咧，即系咧会圣殿之前佢哋系用会幕，后来佢哋唔用会幕啦。就用圣殿了。当摩西上西乃山的时候，神就详细指示摩西按着一定的样式去做这个会幕和各样的物件。这个并不是说呢，上帝将天上的圣像指给摩西看，你就 copy 一个啦，不是这样的意思。这个不是一个 copy 来的，而是指到一个影像，而对旧约一切都是神的启示来的，是神给他们的一个模式。不过只不过是影儿，而不是实体，是到耶稣的时候才真正的实现。这个就是耶稣说律法一点一划也不能废去的意思。
最后我们来看看第六节天上的祭司。第六节说，如今耶稣所得的职分是更美的，正如他所作的更美之约的中保，这约原是凭更美之应许的约。如果我们比较旧约和新约，地上的祭司和天上的祭司不是好和坏的比较，而是好和更好、美和更美的比较。新约是更美的职分，是更美的约，是更美的应许。为什么耶稣是更美呢？希伯来书的作者告诉你，就因为他做了一个更美的新约的中保。这个中保这个字，中保这个字就不是七章二十二节所谓更美之约的中保，那个中保不同的，跟七章二十二节那个中保的字是不同的字来的。那个字呢，是跟在八章六节的字呢，是两个完全不同的字来的。八章六节的字叫 Mercedes， Mercedes，在七章二十二节的担保的中保是讲担保人。譬如我借钱了，我不够 credit 了，哎，你帮我去cosign 啦。咁呢个呢就叫做啦，七章二十二节就个个中保啦。而呢度八章第而八章第六节所讲嗰个中保 Mercedes 咧，就唔系担保人，而系中间人。耶稣系人同埋神嘅中间人，系桥梁。是通往神那里的一个唯一的途径。摩西是旧约的 Mercedes， 而耶稣就是新约的 Mercedes。为什么说耶稣是有更美的约的中保呢？第八节就告诉你两件事，因为有更美的应许。第二，他有更美的祭司职任。更美的应许，耶稣应许我们什么呢？圣经告诉你们很多很多应许，你压力大吗？耶稣说，凡劳苦担重担人可以到我这里来，我一定给你安息。你怕死吗？耶稣说，复活在我，生命也在我，信我的人虽然死了也必复活，凡活着信我的人必永远不死。你很多忧虑吗？耶稣说，你们在世上有苦难，但在我里面有平安。你没有经历过爱吗？耶稣说，神就是爱了，他是为我们舍己。你失去方向吗？耶稣说，我就是道路、真理和生命。你感到很内疚吗？很罪疚吗？耶稣说，小子，你的罪赦了，可以平平安安回去吧。你忧伤吗？耶稣说，哀恸的人有福了，因为他们必蒙安慰。有哪些是比耶稣基督所应许我们的更美呢？我记得有一个这样的祷告，非常有意思，我求神叫我免去试炼，神却没有答应，但他给我们有勇气胜过的试炼。我求神叫我成功，神没有答应，但神却叫我在失败里面起来勇往直前。我求神叫我免去痛苦，神没有答应，他叫我在痛苦当中有无限的安慰，以致我能够去安慰苦痛的人。我求神叫我有足够的金钱作为我的保障，但神没有答应，但神却给我内心的平安，真正的保障，叫我一无所缺。我求神叫我身体安好，四季平安，但神没有答应，但他叫我从在苦痛病痛之中更加懂得亲近他，心享平安。我求神叫我免去死亡，但神却没有答应我，他叫我活得更精彩，为我预备永生的福乐。虽然看来我求的好像得不到应允，但事实上他样样都给我，而且是有更美的应许，我真是一个幸福的人。不单止是更美的应许，天上的大祭司他也是一个更美的职分。职分这个字在新约圣经出现过六次，两次是对人的服侍，腓立比书第三第二章三十节，还有哥林多后书第九章十二节。四次是讲对神的侍奉，包括信徒的侍奉、圣殿和会幕的侍奉。英文也叫 ministry 这个字就是事工，是更美好的事工。为什么？
去將佢自己獻上，作了挽回祭，以致我哋嘅罪可以得到赦免。其次，佢而家係為我哋代求啊，使我哋蒙恩得憐恤，作隨時嘅幫助。因為佢經歷過試煉，以致佢能夠更加體諒我哋，成為一個更美好嘅積分。我想到一個人在苦難裏面，他需要的不是一套理論，不是一套哲學，他需要是兩樣非常重要的東西，他需要盼望，他需要同情。耶穌基督的積分就是給我們盼望和同情，因為他的死帶給我們永生的盼望，叫我們有更美好的家鄉。他更加在天上是為我們代求，成為我們大祭司，去體諒我們，去明白我們，支持我們。耶穌作大祭司，就成為了給我們這兩樣最寶貴的東西，永生的盼望和同情和安慰。今天你有沒有耶穌基督所給你的盼望？你有沒有耶穌基督所給你的安慰呢？我們能夠得著這兩樣寶貴的東西，都是憑著信心。雖然這個世界是很多令人失望、令人沮喪的事，但我們不是看著周圍，我們的眼睛是望著耶穌。耶穌基督是我們信心的根據。保羅說得很好，我們活著不是憑眼見，乃是憑信心。We walk by faith, not by sight. 看得見的東西，有時很快脆就過去。虛空的虛空，如水草空去，如睡一覺，如早晨發芽草，早晨發芽生長，晚上割下枯乾。唯有耶穌基督才永存。將我們同心，我們一同禱告。天父，我們多謝你，給你寶貴的應許，给我们有永生的盼望，有更美家乡的一个盼望。就算我们在这个时候，我们更加能够经历到上帝所给我们的安慰，给我们的保障。我们多谢你，叫我们能够更多用信心去走我们人生的路途，仰望你。祈祷奉耶稣名求，阿门。